这个信耶稣信什么是我早上想的题目，因为我们要对年轻学生传福音啊，请你来信耶稣。那到底信耶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就找了这段经文，大家看看《使徒行传》啊，请荣光给我们看打开，很短，就这么一节啊。《使徒行传》25章啊，25章19节到20节的前一半，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读完以后我再解释背景，好吧？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如果你跟着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了，这是菲斯都对亚基帕王讲的话。那这两个人又是谁呢？保罗又是谁呢？所以我们稍微回来讲一点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大概情形啊。我们读到保罗呢，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了。为什么被捉拿了？因为他回到圣殿里面，他是犹太人，本来按照圣殿，他可以按照圣殿的礼仪呢去敬拜神的。但是因为他传扬耶稣基督复活，这是犹太教所不接受的啊。因为犹太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他钉了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犹太人不愿意有这个思想进到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这样一来，整个犹太教就要重新改观了。所以保罗呢，本来是一个逼迫神的人，逼迫耶稣基督，逼迫信徒的人，结果他信主了。待会我们会讲这些背景。那保罗在各地传福音，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可以说自投罗网了哈。我们刚才讲的那首诗歌，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翻作一人送死，那保罗也是去送死的。他的确不怕，他说如果神要我去耶路撒冷呢，我死在耶路撒冷为耶稣基督不顾性命也是愿意的。所以他就去了，果然他们把他抓起来啊。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在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那犹太人拒绝，就要把他架了去啊。所以在非耶路撒冷他被捉拿，但是幸亏呢有人通风报信啊，他还没有他们本来要用非法用暴力啊把他打死，那但是呢因为有人通风报信，所以保罗就告诉了先锋长吕西亚，吕西亚就把他护送到该萨利亚。这段事情是该萨利亚发生的事情。该萨利亚什么地方呢？该萨利亚这个地方啊，当初就是这个当初那个地方的行政一个辖区，管着耶路撒冷的。那他当初当地的巡抚呢是叫菲斯都，他刚刚上任，所以呢保罗原来呢菲利斯把他留在监里面。我这个历史讲得太长了啊，反正呢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前面的24章、25章，就会知道保罗被押解了。但是呢，因为他是罗马公民，要经过正式的审判。但是呢，这件事情啊，菲斯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他们所传讲、所质问的事情、控告保罗的事情是有关犹太人的律法，所以等到他要处理事情不能处理的时候啊，他刚刚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就立刻到了耶路撒冷啊。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这些犹太人要求把保罗再解到耶路撒冷去受审，那当然问题就麻烦了，危险了，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大本营，所以菲斯就没有答应他们。他说我马上就要到该萨利亚去了。他到了该萨利亚之后呢，没有多久啊，就提审保罗。那神呢审不出什么问题来，审不出什么问什么问，他以为是什么该死的大罪或者背叛的罪，都不是。但是呢因为犹太人要求，他就把他暂时留在监里，一直到亚基帕王来。亚基帕是分封的王。好了，这个分封的王来看巡抚的时候呢，他就提出这件事情。这就是刚才我们这一靠看看这段也好，这个等于是整个历史哈。菲斯都就讲这段话，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犹太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就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条例，罗马人法律还蛮不错的哈。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耶路撒冷的人来到该萨利亚来控告他了，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说，告的是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吗？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这段话是菲斯都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说的事。 这里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是关于他们敬鬼神的事情，当然这是中文的翻译哈，因为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了，孔老夫子讲的什么敬鬼神而远之，是不是啊？因为未知生焉知死，那你连人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研究鬼魂的事情呢？那当然这个翻译呢不是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原文的意思比较直接，是他说这个当然跟希腊罗马的背景有关系，是他们敬拜诸神的事情啊，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犹太罗马跟希腊文化，我想稍微有一点世界历史知识就知道，他们是多神的信仰，而他们相信人死后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在这个属灵世界呢，好像今天花花绿绿大千世界一样，很复杂，很多鬼神呢、啊，各种灵，各种这个事情的，而且这些人可以下凡又上去，而他们的生活呢，也是跟世人一样的糜烂啊。这是希腊人、罗马人他们最早的神话啊 ，mythology。我的女儿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一课叫 Greek mythology， 讲的呢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奇奇怪怪，我们今天所谓很多的希腊文明的发展。因为我的老三女儿呢在Berkeley 读书，选了一个题目叫 Ancient Civilization， 古文明，研究就是希腊罗马这一套啊。当然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知道这些都是神话 mythology 啊，都是讲到这个宇宙什么天神创造这些事情的，但我们今天不必详细做这些事情。所以有了希腊罗马的背景，他们谈论到灵界的事情的时候，是有一种多神的信仰在背后，而且相信呢这个多神诸神的世界呢啊，你如果喜欢歌剧的话啊，这个《尼布龙根指环》啊，这个华格纳写的，就是讲这些诸神世界里面乱七八糟的事情，当然是很戏剧化，很多可以演出的东西了。那这些事情呢，成就了当时保罗谈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一些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所不能明白的事情。他们对于复活的理解，他们对于生死的问题，他们对于灵界的事情，对于神的事情，跟犹太人从犹太信仰独一的信仰来的真神独一的信仰，只有一位神，没有那么多诸神的创造，这完全不搭嘎的，完全没有相干的事情，所以他不知道怎么研究，怎么样来审问。那其实呢，讲得认真一点啊，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因为他们上告于菲斯都的保罗所说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他们不是关于犹太教礼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到底耶稣是谁啊？到底耶稣是不是像保罗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这里的翻译呢，我们如果透过翻译来明白他真实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所以菲斯都对于亚基帕王说，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审问，这是前后两段结果，关于信仰问题，而信仰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几句话来看哈。这第一句话他说是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啊，又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有一个人名叫耶稣，这个句话呢，第一点讲到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啊，所以我们信耶稣信什么呢？信耶稣很稀奇的，你信基督教不是信一条道理，不是信一个什么特别的说法，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道德观念啊。前两天我在看一本书，看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到中国来，他知道中国有很强的孔子儒家的文化思想，所以他知道要突破这个信仰儒家的思想，谈到信仰是很不容易事情，所以他就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孔子儒家思想，他也的确研究得相当不错，并且他对孔子有相当高的评价，所以他就希望从这个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来明白，让中国人以为说是同意说是基督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跟孔子道理是合适的，是配合的。当然这是一个敲门砖啊，他为什么不大在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呢？因为真正信的基督教你就知道跟儒家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儒家所讲是很好的道德标准，但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最可怕的不是最可怕，不是可怕，最可无能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孔子所说的圣人，不能够遵行一切的教训而没有指责啊。犹太教也有这样的思想，犹太教有了律法以后，他们非常想照着律法来遵行。那当然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的， 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在各种引诱试探之前常常跌倒，因此我们的道德标准虽然放得很高，我们做不到啊。所以利玛窦呢，并不是说不知道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但他想借文化的切入，好像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不会阻挡啊，因为跟儒家的思想是很接近的。所以明朝的时候，尤其宋明理学非常讲究，他们也是可以说从孔子、孟子一直到这个到宋明理学的时候，一路路下来的时候，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是有相当的地位重要性，而对于整个的政治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家，我们这本书也评论，我看这本书评论说他很可惜，又借着儒家呢，所以以至于真正信仰的是什么内容不清楚。那基督教信仰不是这一套伦理道德，很多人也就是我到美国来了，到西方来看看西方的这个思想怎么样，人文思想怎么样，听说基督教影响了欧洲的文明一直到美国的文明，那他们的文明跟我们文明怎么不一样呢？跟中国文明怎么不一样呢？这个比较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个不是真正信仰的关键。因为我们所说基督教信仰太简单，其实简到一个地步，不是整个的道德规范啊，而是有一个人，他叫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在活着。如果你相信这一件事情，你整个的生命会改变。因为所有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很稀奇的，不是讲什么道理。你说耶稣讲了什么道理叫我们佩服，很多很多，但是接受道理不能叫你成为基督徒，接受道理不能叫你变成更好的人，接受道理不能叫你变成刚强的人。唯有一件事情，当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你会生命有改变。为什么？这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今天复活的主仍然在宝座上面。上个礼拜我们讲启示录之间敬拜，特别讲的宝座，今天他还在宝座上面发出命令，还借着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保罗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为善行得我，只是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跟儒家跟很多佛教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以前我记得寇世远在的时候常常喜欢做一个比较，那我今天不讲这些比较。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软弱并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不能行，没有力量行。王阳明不是讲知行合一吗？但是真正的来讲，知道不等于做到。唯有一件事情基督教告诉我们，你信靠这个人，耶稣基督负着你的责任，他借着圣灵在你的里面给你指引，让你知道在许多关键的时候你应当有所取舍，有所决定。这件事情不是接受了道理在先，而是相信了耶稣基督在先啊。刚才我太太讲到这个复活节的诗歌，真正的信仰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没有第二件事情重要的。那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判断呢？当然我们来看，他说有一个人，耶稣真的有这个人吗？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以前，他说你们基督教还不是一样，都是一些传说。我说请问你知不知道耶稣真正有这个人曾经活过？他们有些人很保守，很说不敢回答，因为不知道回答以后我会讲到什么事情。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好，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请问你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呢？当然耶稣基督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存在是有目共睹，不是传说中的所谓 fiction 啊，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啊，是一种传奇人物，不是啊。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住在住的地方隔壁是一个作家啊，他的名字他也姓周，叫周俊亮，他写了一本书叫《小人物传奇》。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其实根本不重要，他在编故事啊。当然他有原样啊，他把人的名字换掉，什么原样在那里。的小人物传奇，耶稣基督不是传奇，是真正有这么一个人。你怎么知道真的有这么一个人？你看四福音的记载啊，四福音里详细记载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请问你，有哪一个人他的出生比耶稣基督记录还详细的？想想我们自己吧，我连我自己生在哪里的时候我根本没有 知觉，对不对？我只知道我在某一年某月某日，连那个日都搞不清楚。据说我是12月7号1945年生的，生在上海的同德医院，所以我的名字里面有个同字，这是人家告诉我的，我连自己都没办法证实。后来请谁的请啊丁义的父母亲啊，是帮我去查的，真的有同德医院的，那个医院现在已经改成人民第二医院了啊，前身就是同德医院，那真的有这么医院，而且是据说是比较有钱人才去那生孩子。哦，原来这样子，还不错的。我父母亲，我妈妈大概蛮有钱的啊，家里还家世还不错的。这些事情一个人生下来，请问你哪一个人这么费心把每个人自己除了自己父母亲之外啊，你家里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当然会有记录，可是除此以外有谁知道你是谁？有哪一个人我请问你他出生的记录会比耶稣基督还多的？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考察去记录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呢？因为他对世界有极大影响，尤其第一代的信徒们，他们知道耶稣基督非凡的人生。而且更奇妙一件事情，这我常常讲，不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才有很多的记录就能证明耶稣基督是真正存在过，在历史中间，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就预言有一位耶稣要降生，从创世纪开始就讲到了他是女人的后裔，以后你看以赛亚书发展就变成由童女怀孕而生，不知道名字，必有童女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我们信基督的人知道的事情。但是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么样重要，被预言，而且到的时候啊，这个加拉太书都说到了日期满足，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神的儿子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些事情你知道，当时人记录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再去考察他降生的记录非常重要了，就照着他们所知道的一步一步的写下来。所以没有一个人他的出生记录有像耶稣这么多的。孔子，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有过孔子，是吧？但孔子怎么生的呢？啊，当然我们说他的父亲什么野合什么样，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有没有办法证实呢？好像我们对这样的人不需要证实。苏格拉底怎么样呢？他降生如何呢？也都有记录，但是没有像耶稣基督这么完整。为什么许多人怀疑耶稣真正存在过呢？因为你如果承认耶稣存在过，你就必须问下一个问题，他到底是谁？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真正降生在地上，其实他的降生不是疑问，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耶稣基督降生并不是疑问，他的问题啊，引起问题是他怎么死的？那当然，这里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说已经死了，在腓斯度的时候已经死了，死了好几年了。那这个问题呢，耶稣的死其实也不是难相信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历史上活过的人啊，当然今天我们说这个话呢，今天我们活着的人比恐怕比历史上加起来的人死的人都多，但是活过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人没有死的？今天我们活着，我们能不能说我不会死的？没有一个人愚昧到这个地步说啊，我是活到永远，我能够不死的啊。只有我的一位宝贝同学，他有异想天开了，他说这个地上太糟糕了，他说我一定要登记，如果有什么火箭什么太空船要去火星的话，我就报名去啊。他说我要为这个人类存留余种啊，他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他觉得自己优秀的不得了啊，道德也高尚，人也聪明，等等等等，身体健康什么的。除非有人这样想，但是仍然不能保证自己不死，是不是？圣经说人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相信耶稣的死不是难事，但是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会死呢？没有几个人会回答，本来就是会死的嘛。人从生出来就准备一步一步的向死亡而去，对不对？没有错嘛。虽然你说这个小孩子，哎呀，真可爱啊，啊，这个， 胖嘟嘟很可爱。我在想应该说什么呢？你不介意，我就拿你做例子。这个谁叫什么周易是吧？周易好可爱，每次看见他连圆圆的脸，我们看见他雷月的儿子哈，看着很可爱，而且越长越好看，越长越大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由婴孩成长，长得越长好像是往怎么往高处去了哈，越长越好。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了呢？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的？我的女儿定在我35岁已经 down the hill 啊，已经走下坡了。今天这里35岁的人也有几个哈，35岁以下也有。注意啊，到35岁就走下坡了。这是我15岁的女儿做的决定。看啊，不是，没有15岁，差不多15岁是吧？啊，她认为我35岁的已经走下坡了。Dad, you're down the hill。嗯，她讲得很不客气。那她现在也过了40岁了。我那天又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有没有 down the hill， 他早就 down the hill 了啊？为什么？体力，当然我们为什么觉得在走上坡路呢？因为我们有体能发展越来越强壮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广阔，而交友也越来越多啊，前途无量，好极了。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我也知道的，因为当我开始来侍奉主说那年好几年我没有运动了啊。有一年有个朋友就好心啊，那时候还没有 LA Fitness， 有一个他跟什么人有点关系，有一个运动场所运动俱乐部要我们去打打球。好了，我可高兴了，见猎欣喜，看见篮球就没了命了啊，就马上抱着球带球上篮。结果呢，我没有球没有进去，我在地上打了个滚，哈哈，因为小腿大腿已经不听大腿大已经大脑不能指挥了。小腿不再受节制，这个以为运动很好的，以前我觉得哎拿着球上来，就刚刚的我在看，早来就看见一个老头子，我说他老头子大概50几岁，但是投篮蛮好的，我很想出去跟他投几个篮，不过时间不对啊。但是我就想到了30几岁的时候，我的确是已经走下坡了，不行了。人为什么会死啊？有没有人回答的问题啊？人人都不想死。所有的医学界、生物界、各种科学的什么，都在研究怎么样人可以长生不老不死。但是所有的理论啊，当然有人说啊，因为细胞慢慢新陈代谢能力弱了就不行不行。那为什么新陈代谢会弱呢？不知道。圣经给的答案很清楚，只有这个答案是千古不变的，不需要修改的。为什么？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这句话很冷冰冰的呀，很痛苦的，很可怜的，很可怕的。保罗说人人都有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死从一人而来，罗马书里面讲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一人而来。这个人是亚当。当亚当犯罪以后，那当然你要问亚当是谁，那今天题目不在今天题目之内了啊。亚当犯罪以后，虽然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罪，但是从他而生的人，从他而来的人，都一样在死的权势之下，死就做了他们的王。虽然他们自己没有犯罪，但是因为死在他身上掌权，结果他所表现的就跟亚当一样的败坏。我们说这叫遗传，这是遗传，这些现代的人所能给的答案叫做遗传。但是为什么有这些因子在里面会遗传呢？会犯罪呢？不知道。圣经跟得很清楚，死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啊，罪这样东西啊，从一个人就是亚当进到世界，所以世人连不与亚当一同犯罪的都在罪的权下，所以死就做了众人的王。罪从一人是入了世界，死从一人而来，是在众人身上作王。这是圣经给的答案。你如果不相信，你说死是为什么要解决死的问题，那你想想看，你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很大的这个很大的思想的领域你可以去想。但我不相信你能想出什么新的理论来。以前我认识有传道人，他这个医生啊叫徐华，他很喜欢讲这一类的事情，他会讲细胞怎么老化的，讲一个两个钟头，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然后他再开始传福音。其实不需要那么麻烦，只要确定一件事情，人人都有一死。而人呢， 希望不死，只有一条路，就是相信耶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复活，所以我们不必在今天的世界上面相信人是永远活着，但是却可以入死由死什么出死入生，可以活到在神的面前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说耶稣的死不是，其实也不是难事，但是我们要问耶稣怎么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事人记载这样，福音书里记载这样，他被众人交在比拉多的手里。其实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不错的啊，但有些晚来的人没有唱到诗歌，当然你等一下你唱的时候你就不要笑啊。他讲怎么一人送死，众人得生，一人送死，好像是真的是耶稣基督被人送去死地，被交于死地。但是耶稣基督早已预言了，当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说啊，先知丧命在丧命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就说他要被交在文士和这个祭司长的手里，他们要定他的罪，他们要把他定他死罪。耶稣基督已经先自己预言了。那门徒们当然有好心的向彼得说，不是，万不可如此啊，拦住他不许他去，那你就不要去耶路撒冷了吧。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你是拦阻神旨意的。换句话说，耶稣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降生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担当我们的罪，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交在人的手里。所以耶稣怎么死的？他为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是最严酷的刑罚，最残忍的刑罚。人对人的迫害跟伤害有这样残忍的，是想不可能想到的一个办法，叫做痛苦到支离破碎，慢慢没有办法。中国人说凌迟啊，千刀万剐，慢慢你一刀刀把他肉刮下来。十字架让他挂在十字架上面，手跟足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挂在那里，悬挂在木头上面，直到他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尽。不要说本身肌肉撕裂的伤痛，骨头的骨节跟骨节中间被分离被拉扯的那种痛苦，就是光是在炎日的暴晒之下，我看没有几个人受得住。但是耶稣基督心甘情愿，所以其实他也是甘心情愿，他不是被送去，他是志愿军。而且说真的，只有他一个人能为我们死而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关于献祭的制度，人若犯了罪，怎么样可以得到弥补呢？怎么样可以再得到神的喜爱呢？怎么样可以跟神和好呢？唯有一件事情，献祭。这个献祭在旧约的第三本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有五种祭，每一种祭都有它特定的目的和它的果效啊。但是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上次我们说了，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牛羊的血怎么能代替人的罪呢？不过是一个symbol， 是一个象征性，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以他无罪的生命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必须是无罪的，他如果有罪，他为自己的死自己的罪钉十字架没有果效，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旧约里有一个比方，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要有七天的时间来观察，来仔细检查羔羊有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斑点，毛皮底下不能有一点点残破。换句话，如果他割了一刀啊，长了个什么 keloid， 就不能做好的羔羊了，不能献祭了。耶稣基督在祭司长、在文士、在法利赛人、在撒都该人底下跟他们辩论谈论，耶稣基督所问的问题他们都不能回答，他们想找耶稣基督的毛病一点都找不到，以至于比拉多真的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来。但是当时他们仍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所以我说相信耶稣的死不难，因为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圣经里面所记载耶稣基督的死，他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赦免我们的罪。你说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记录？有的啊， Josephus 跟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记录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当然他不能记载复活的事情，他犹太人，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这里你说菲斯都对亚基帕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那我要问，保罗说他是活着什么意思？今天有些人不太明白基督教，对基督教有好感，但是不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常常是说哦，耶稣基督的精神不死。保罗不是说他精神不死，保罗说他肉身复活了。那有些人说怎么会复活呢？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放在一个空，被放在一个没有用过的坟墓里面啊，犹太人的坟墓是一个洞，山里面挖出一个洞来啊，这个就把死人放在里面，用石头封住，这个可以拿掉的，因为什么？是家族的坟墓，如果像以前亚伯拉罕死了啊，他的儿子以撒也葬在那里啊，这个雅各也葬在那里啊，利百加也葬在那里啊，撒拉也利百加也葬在那里，可以打开来，墓门打开。新的死人放进去，那个坟墓呢，是个有钱人，应该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他自己凿的，还没有用过。好了，耶稣临时死了暴毙的，忽然没有埋好坟地嘛，怎么办？先给他用。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墓门打开了，他们去过了三天要去殡葬他，要用膏抹他的时候，他不见了，他已经复活了。那有些人有一个理论啊，耶稣不是真正死了，他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拿下来，结果呢，在那凉凉快快的那洞里面呢，他悠悠的转醒，所以就出来了。那请问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六小时的人，血已经流尽了，圣经特别记载，血和水都流出来了，换句话说，他的血已经凝结了，血清已经流出来了。这样一个人，因为天气凉快了，在那从太阳暴晒里面出来，放在洞里面悠悠转醒了，然后力气很大，就把木门推开了，然后就出来了。有这样的事吗？啊，徐华这个医生在他解释复活的时候，他就说，有一种情形叫复苏，不是 resurrection 啊，是 resuscitate 啊，没有真死。耶稣不是没有真死，他是确实死了，所以保罗所说的复活是他从真正的经过死亡而且复活。他怎么经过死亡而且复活，我们不明白，人没有这样的经历，人类没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如果他真的只是复苏了，身体没有真正死，复活了，那他身体到哪里去了？那他应该还活着，一直活到现在。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耶稣出来真正是 resuscitated 又活过来的话，一定引起轩然骚动。圣经里没有记载这些历史，因为耶稣基督是肉身复活，真正死了以后复活，而且他活在灵里面。保罗的意思，他是这样的复活。那保罗怎么知道？不要忘记保罗怎么信耶稣的，在大马色的路上，十字星在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保罗在干什么？刚才我说过，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神的人，逼迫基督教的人，逼迫信奉耶稣之道的人，因为他认为太无聊了，你们这些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太没有意思了，怎么可能复活？怎么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而且奉耶稣的名啊，你们读使徒行传就，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了。那些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传，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引起很大的骚动，很多人相信了。那所以扫罗说要捉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把他们下在监里，免得他们散布各种谣言。好，他拿了大马色，他拿了祭司长的文书，到大马色，往大马色的路上去。从耶路撒冷拿了文书要去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结果在大马色的城外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忽然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晌午的时候，晌午是亮的时候， 他说晌午的时候看见天上有大光，日正当中的时候他再加上就说我看见大光，你想这是什么样的光？不是普通白天的光啊，正在晌午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大光，而且因为这个大光他眼睛瞎了，他却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知道遇见非常的事情，他的头脑很冷静很清楚，他说主啊你是谁？你知道犹太人说主啊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主啊这个字就代表他对神说话，换句话说耶路撒扫罗因为见到这个大光，他知道他不能看见，他知道遇见非常的事了，他相信这是神向他显现，他还不知道是耶稣，他相信神向他显现。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整个人懵了，用今天话讲懵了，他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儿，他真是一个困惑的状态里面。然后神对他说你去啊，他进了大马色城，他说有一个人他就差遣亚拿尼亚去按手在扫罗的身上，扫罗的眼睛又能看见。所以你知道当保罗说他是活着的时候，他有自己个人亲身的经历，因为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说你去，我要把所看见的事还有将来要指示你的事告诉你。换句话说扫罗不是一次听看见耶稣，耶稣保证要向他一再的说话，一再的显现，一再的带领他，让他这一生跟随他。所以扫罗能够清楚说他是活着的，他不是那天在亚基帕面前把从前几十年经历这么一次讲出来，哦，他在马太福音使徒行传第九章讲怎么遇见主的，他从那时候开始一路一路一路神对他说话，耶稣基督对他说话，常常有不同的机会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保罗知道他在说什么，保罗不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是当时最有希望的法利赛人，因为他在最有名的法利赛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是个高卒，他自己说我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换句话说每年高考的时候他都第一名，他那从一路上来到高考就第一名，比同岁人更有长进，他怎么会改变呢？他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以为在侍奉神，他怎么会改变呢？因为一个特别的经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那天我说了，当然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盼望有扫罗这样的经历，因为你不是扫罗，我也不是扫罗，我不是保罗，神没有呼叫我做保罗，呼召我没有呼召我叫做保罗，但是保罗的经历，他说叫我做榜样，他说在罪人中间我是个罪魁，但是我蒙了怜悯啊。如果神不太想不向他显现，耶稣不向他显现，他就一路的逼迫基督教，一路的逼迫信耶稣的人，也许他在犹太教里面成为很伟大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在神的面前他谦卑地说我蒙了怜悯，神把他的路改变了，改弦易辙，他走的路不一样，从前是这么样逼迫基督徒的，拿了文书到处多拿男女下在街里面，一点都不留情的，耶路撒冷人都傻了，我们听说这人逼迫耶稣的，怎么会现在跟倒过来传扬他的名呢？他自己讲了很多很多他怎么改变的事情，使徒行传也记载他的改变。所以他在亚基帕，他在菲斯都面前跟亚基帕威面前受审问的时候，菲斯讲的没有错，保罗说他是活着的，保罗说他活着的。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保罗讲了一句简单的话，他是活着的。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保罗讲的是真的啊，我相信是真的，那有什么意义？复活有什么意义？第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有一个人打破了死亡的钥匙，死亡的门打破了，阴间的门被他打开了，那就是耶稣。有一个人从死亡里面过去又出来了。你说为什么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耶稣也说了嘛。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财主跟他的兄弟的故事啊，跟乞丐的故事，这个乞丐名字叫做拉撒路啊，他说生前拉撒路受苦，有钱的人天天奢华宴乐，穿紫色的衣服等等等等， 好了，到了阴间了。拉撒路在神父神的怀里面，但是富人呢，有钱人呢，财主呢，在受苦。财主说：“主啊，你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回去到世上去，告诉我的兄弟，叫他们不要来这里了？”耶稣讲的故事，耶稣说什么？神说：“主说，他叫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我主啊，你能不能打发什么人？”去我兄弟那里啊，这个财主看见亚伯拉罕啊，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说：“你我中间有深渊芥蒂。”而且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了：“即便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信。”他是说他自己，有一人从死里复活的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向保罗显现，向500多个弟兄显现。信的还是信的，不信的就是不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就是，第一个，他打破了死亡的，打开了死亡的钥匙，打破了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死，而是不怕死。为什么？信基督、信耶稣人知道，虽然死了还要复活。当然有复活的，每个人有复活的时候，有复活的等次，这个有很多关于启示录所讲的事情。但是信耶稣的人知道说，他已经胜过死亡，所以死亡不再控制我，我不再惧怕死亡。我的外公很怕死，在他信主以前很怕死。他有一个妹夫，这个妹夫呢，胆子大得不得了，在抗战的时候做敌后工作，日本人把他抓到了，灌他辣椒水，坚不吐食，因为坚不吐食已经没有办法了，最后把他放了，什么都不怕。他最喜欢跟我们讲鬼故事吓唬我们，他胆子很大。我记得年轻小时候在看他家里，他家里有一把左轮枪，那当然没有子弹了，不然不会给我玩的了。什么都不怕，但是病了的时候得胰脏癌怕了。他不是讲不怕吗？他曾经嘲笑过说，你们基督徒没什么稀奇啊，圣经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你们、他们、阿们，这样嘲笑基督徒。他自己研究易经还蛮有心得的，但真正生了胰脏癌的时候害怕了。这个害怕不是讲给别人听，是晚上哭喊起来。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等到死亡快要临近时会害怕，奇怪啊，奇怪啊，为什么会害怕？他梦见小鬼来抓他，到底是真的小鬼来抓他，还是梦见了，也很难说。他梦见有假的天使，穿着白衣服，拿了两个仙桃，说你一吃就好了。他知道不对，晚上喊叫起来。我叫他，因为他其实不是我的外公了，我叫他姑公啊，姑婆。晚上不能睡觉，因为太凄厉，喊得太可怕了。他醒过来说：“赶快叫北北来跟我传福音，我的小名叫北北。”我父亲告诉我，立刻去。从我脚一踏入他家的门，他就安静下来。而且我还摆好姿势要跟他讲耶稣，传福音给他听，讲耶稣是谁，是神的儿，是一个人名叫耶稣，死了又活了，还来不及讲，他说赶快告诉我怎么信耶稣。那不开玩笑，因为害怕。我说好，你打开你的心，你就祷告，你说耶稣啊，我需要你，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我相信因为你从死里复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而且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一点都没有拦阻，立刻接受。接受了以后，整个脸上松下来。他说奇怪，我的外公跟我一起去看他，一起去看他。他说奇怪，为什么他一信主，他其实讲的很不是这样。他说为什么你一来他就安静下来了？我说不是因为我来，是因为耶稣来了，我带着耶稣来了。一接受主以后，整个人安静下来，不能解释。第二天早晨他来找我， 他说有没有神医，他相信神能医治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好了，我要去传道。啊，一昼夜之间好了又去传道，已经八十几岁了。我立刻流下泪了，我说这样子吧，因为医生已经宣告他没有希望的了，胰脏癌开了刀又把它缝起来，没事，没有做什么事情，割都不割了。我说外公，我说故宫，我就记得你的话，若得余生当传道，我替你写首诗吧。那也不知道为什么灵感来了，写了一首诗给他。他说好，他说好。很稀奇，不管怎么样，人说再说刚硬，不怕不怕。有两个很出名的父子无神论者，叫 Ingersoll。老的Ingersoll快死的时候，也是害怕，因为他说我不知道去哪里。他的儿子抓住他的手 ，steady steady steady， 坚定啊坚定啊，叫他坚定，不要信，不要信耶稣。Hold on hold on。老的Ingersoll说 ：“Hold on to what？ 我要坚持，要握住什么？因为当你不相信神，当你不相信耶稣，当你不相信他钉十字架，当你不相信他是复活，等到你临终的时候，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抓得住的。你可以抓住什么？好朋友、妻子、爱人。”中国人讲爱，现在中国讲爱人，你抓住什么？你什么可以抓住的？学问、道德，你抓住什么？有什么可以抓住的？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你说复活的意义是什么？耶稣为我们打破死亡的枷锁，而且他把永生当作礼物可以赏赐给我们。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已经战胜死亡。从此以后，他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谁的奴仆？罪的奴仆。罪不能再控制我们，因为他的生命胜过罪恶。刚才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套道德规范来遵守，做得好了才有资格做好基督徒，不是的。基督徒最大的好处就是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基督徒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越过越觉得这句话是真的。基督徒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快承认他是个罪人，但是他不怕，也不觉得羞耻。为什么？我本来就是如此，不过是我本来的面目，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蒙了主恩。有一首诗歌说 Only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中文翻作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蒙主恩呢就代替了 saved by grace， 英文的意思说我是个罪人被恩典拯救。什么是恩典？恩典不是我的行为换来的，不是我的道德换来的，不是我捐钱，不是我做什么好事换来的，是白白给我的。我不值得，不配的，我不配的，但是我得到了，这个叫恩典。恩典不是工价。如果你觉得还有一点点你的好处使你换得救恩的话，你还不明白什么叫恩典。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就是可以把恩典无限的自由的是给我们，临到我们身上，给那些凡信的人，因信就称义，白白的称义。上次我们讲罗马书，保罗的意思，白白的称义，没有办法做到的，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只有信靠这个人才可以得称义。我们从小到大，如果我们可以面对自己良心，差不多不能，没有人能面对自己良心。你一样样看你自己所有做过的事情，你不仅觉得惭愧无地自容，而且就说好了，不要看了，我已经知道了。那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不犯罪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里，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可以得到永生。 所以不仅耶稣基督冲破了死亡的捆绑，我们这些人罪得的赦免，而且他应许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我怎样活着，你们也照样活着。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是靠自己，而是信靠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从复活，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开始，等到他信了以后，自然会走到一个信耶稣的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信靠耶稣。刚刚我得救的时候，哎，觉得奇怪，怎么这件事情他也说哈利路亚，那件事情说感谢主赞美主，他说那么自然，我怎么没有觉得呢？慢慢就知道，越过越做基督徒做的越久，越发现我是靠着恩典而活，我是靠着信心而活，我是靠着神的怜悯而活，我不是靠自己，因为靠自己我早就垮了，垮了100次都不止了。信耶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复活的意义，是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菲斯都说，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你会作难吗？菲斯都说，这件事怎么就问呢？怎么就问呢？是很难就问的吗？如果你觉得很难就问，就是很难就问。但有些人真的去就问啊，我不说过去历史上所有很多研究圣经寻找保罗的记录，寻找耶稣基督记录的人，他们开始就可能不相信的。那有一本书很出名的，叫做 Paul the Citizen the Apostle the Citizen and the Traveler， 啊，写这本书的人我一下名字叫不出来了，他就沿着保罗所走过的路去核对，看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件事情，这么一个地方能不能考察出来。他开始的时候他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到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 Sir Ramsay， 对了，想起来了，兰塞公爵是一个英国人，他有钱嘛，一路去找追寻保罗的脚踪啊。前两天我们这边 有人说我收到旅行时说要去耶路撒冷，这个追寻耶稣的脚踪，可惜他们已经名额满了，明年去不成了。追寻耶稣的脚踪，走到后来发现圣经里记载都是真的。最近还有一个人 Johnson Professor， 应该是 Johnson 吧，是 Berkeley 教授，他不是神学教授，他也不是什么历史教授，他就是因为不相信，他去做很多的研究工作，他就一步一步的，最后说在法院的面前，不在法律的面前啊，这个所有的证据拿出来，我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判定这件事是真的。还有一本书大家知道叫铁证待判啊，什么 Evidence Demand Verdict， 叫铁证待判，把所有一切他能找到资料拿出来，你自己看，你自己看。所以最近我要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一个节目，要说话的神，就是根据我们这几次讲的信息啊。我这个同工问我说，那请问你这篇整个的信息主题是什么？我说我们所有信仰根据是根据圣经，因为我们相信它是神的话，但是怎么知道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是神的话？有人说我不相信圣经，那跟你就没话好谈了。我说不，如果你不去读圣经，你就不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告诉你怎么去读圣经，因为我告诉你神怎么说话，你自己去读，你读完以后你告诉我圣经是不是神的话，我不来说服你。当然一个人肯花这样的功夫，他一定会像我一样越读越发现圣经真的是神说话的凭据。我说你知道吗，听呢，我这样给他挑战，他如果真的去做，我相信他会真正的信主，因为圣经给我们做证据，而这里面是非常客观写下来的。信耶稣不是一个感情的冲动啊，聚会里面啊，诗歌唱得好，心里面都跳动，里面都触电一样了，这个很好，但是不能持久。那信仰是完全依靠理性吗？也不是，你的理性有作用，但是你的理性能够推到一个地步，推到极处的时候，你不够用的， 又超过你的能力想象之外。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信仰是完全根据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就这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真正的信仰是感情、理性、意志的平衡而全人的投入。我清楚，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保罗说他是活着的。保罗后来在亚基帕面前跟菲斯都面前说话，亚基帕王说，保罗，菲斯都说你学问太大了，反而疯狂了。亚基帕没有这样说，他说你想少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有些翻译说，你把我劝得都快做基督徒了，几乎要信主了，几乎要做基督徒了。但是几乎不等于投入。到底亚基帕王没有信。在你，我今天所跟你讲的，我们信耶稣信什么？我告诉你，信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是死了，保罗说他是活着的，我们相信他的复活，是我相信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吧。